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多多。
哎，多多你好，你好，咱们这个要讲故事啊，你看一看，从开头讲到现在，我们才讲了几寸，对吧？
是，都好久了。
但是这个实在，不怪我们，怪多家给我们出了这个耶户啊，这是太中错复杂的一个角色，正好落在北国以色列这个命运的焦点上。以利沙派他的门徒去把他高了，然后他就去把约兰以色列王杀了，又把犹大王杀了。哎，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因为你事先一定要先决定到底这件事情是对的是错的。
是，
那我们最后决定他是怎么回事来着的？
这件事情是对的，
事情是对的，哎，但是后来为什么又错了呢？
他又去拜金牛犊。
他是把这个事情是办了啊，那也是神要他办的事情啊，但是总是这样子。我们服侍主呢，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你这个事情办对了，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人对了呢？对吧？
嗯，这是个问题。
这个是大问题啊。对，事情办对了，人要对才行啊。事情办对了，人不对，哎呦，那你所办的事情可能回头定你的罪哦。然后这个耶户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圣经没有讲太多，虽然有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有一些猜测与推论啊。但是耶户的子孙呢，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照蒙哥的推论呢，我是觉得后来为什么说耶和华要向他们讨啊，在耶斯列这个杀人流血的罪，那是因为耶户的子孙又回去效法这些以色列王，甚至比他们更甚啊，因此先祖耶户所做的事情呢，就成了以后子孙的定罪。本来做的事情是对的，是耶和华要他做的，可是呢呀，照样啊，你在同样的尺度底下审判。哎，那我们现在还有别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那时候讲到哪？讲到这个少年人拿了一个膏油往耶户头上嘣一倒，哎，开门就逃跑了，对吧？
是。
哎，你现在儿子多大了？
2岁7个月。
2岁7个月，他现在会不会开门逃跑了？现在
会逃跑，也会开门逃跑。
也会开门逃跑，对吧？他要出去玩抓不住的。小孩这样粗就溜掉了。那我们再先往下看这个情节啊。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哎呦，这个四川话怎么讲我又忘记了，那时候学的。
平安吗？
平安啊，哦，对对对，安逸不安逸，是不是？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耶户怎么回答的？
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
你觉得他这是真话是假话？
我觉得是真话。
你说是真话，他们的臣仆都说这是假话，你看见没有？那你觉得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同桌吃饭的人就跟他讲说，是你据实的告诉我们。
这段时间那个天气太热，头脑有点不好用。
脑子不好用。
不好用。
你看看啊，这个你说的是有道理，他肯定是真话，要不然当耶户这么回答他们说，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和他同桌的这些将军们呢、不会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然后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你说假如是一个来胡闹的小孩，或者人家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来头的话，恐怕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耶户之所以会说呢，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的确有可能啊，那个人不单是个少年人能够跑进来，可能还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以利沙的一个门徒。
那先知门徒穿着打扮有特别吗？
不知道啊，说不定是有啊，不晓得啊，说不定他那个皮儿特别，隔的历史太远了也无法猜了。但是这个狂妄的人，你说这个他们要是不认得的话也有可能，因为要是他们认得，他们就不会说这个狂妄的人。总之耶户把这个答案一报，大家都信了，就表示这个事情是有点来头的。
是
我们刚才讲了，你做对事情并不表示你这个人对了，你的祖先对了呢不表示你的子孙对了。那此时此刻啊，咱们就不太去就这个内情到底他认不认识这个少年人，大家既然同意了就好办啊，这真的是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你看见耶户什么问题？十三节，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你看见耶户什么问题？
是其他人在让他作王。
最早第九章的时候，他说这个少年人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这个同僚就表示其他人也都是大将军呐、肩膀上都是好几颗星星的。这其他人一听，服气服气，好，这个耶户是个大将军，国防部长就做王了。那这时候缺了什么事呢？
缺了什么？
你看他们把衣服脱下来让耶户坐在上面，那耶户接着说什么呢？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而且耶户有些内幕消息他知道，不但约兰王啊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也已经下去看望他了。那这里面少了啥东西呢？
我看到他的野心了。
为什么你看到他的野心？你还没有看到什么别的东西？你应该看见什么东西没看见呢？
他不让人去报信，然后你看，如果说他有内部消息，他知道约兰在，亚哈谢也在，
对，
他就把那个以色列和犹大统一了嘛。
哦，你是这么看的是吧？但是他把亚哈谢杀了，他并没有下去统一这个犹大王，所以他这个野心是不是有呢？存疑。但是这个人呢、就是比不上咱们中国人。你知道哪个地方？你这个你读过这个尚书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那我跟你讲，这个尚书啊里面的文告跟今天差不多。怎么回事呢？就是造反有理嘛。商汤王啊去讨伐这个夏桀是吧？反正他要推翻前面的暴政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为什么我要去推翻他啊？因为上帝啊颁下这个命令来。那神为什么颁下这个命令来呢？因为现在这个王啊他不侍奉上帝，而且他罪孽很大，所以神要我去讨伐他。那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就不敢不去讨伐他。这东西你没读过哈？
名正言顺嘛。
当年国共的打来打去也基本上也都这类似的东西，就是没把上帝抬出来就是了。
我知道那个水浒是替天行道嘛。
讲穿了就是替天行道。你替天行道啊，一定要把这个老天爷的大招牌抬出来，对吧？你看耶户明明是耶和华来高他做以色列的王，可是这里边有没有提到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为什么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
没有，
没有，反而说若合谁的意思啊？
你们的意思。
你们的意思。他为什么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你们的意思呢？
他想的是大家支持他，他就能
大家支持他，其实就是你们支持我造反，你们跟我一同造反。那我们为什么要造反？连这个文告都不用出，提都不提。此时此刻他如果真的有心是为耶和华做事的话呢， 那他应当把这个耶和华为什么要差他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告诉他的这个同僚，对不对？
对，
你们有人要是不愿意跟我一同侍奉耶和华，那咱们就不要一起走。可是他这时候你看见的东西就是他的权势，所以我说他这个人可以把事情办好，可是这个事情办好有没有让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更对，以及跟从他的这些人在神面前都对了？没有的嘞。我们知道他后来还把巴利的祭司啊、巴利的像啊、巴利的庙啊都给他做了，是吧？大发热心，
改成厕所，
改成厕所，对对对。可是此时此刻你完全看不见他，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时机非常的紧要，这个而且事情很机密，对吧？那我们就暂时先在这个地方就不太为难他，哎，然后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他显然是预备自己去把这个事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办掉了。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去办呢？
夜长梦多。
哦，夜长梦多，这夜长有可能有怎么样的梦呢？
他刚才讲了吗？怕人去报信。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已经有一个知道内情的人是谁呀？
知道内情的人。
已经有一个开门逃跑的知道内情的人是谁？
先知的门徒。
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家伙嘴紧不紧呢？
哦，
他要出去在路上把这个好玩事跟他的同伴一讲，他多得意的话，那我还没去剿灭约兰王呢，约兰王就开始派人来剿灭我们了，这还了得吗？先知以利沙告了一个新的王。哎，
而且他那个他们又吹角又说耶户做王了，动静应该很大。
对对对，就是了，没错了。所以他这个事情他是非得赶快办不行，而且非得自己出马。哎，这个真是出马了，他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你看看，我们要是讲故事的话，你要知道二山子怎么讲故事，我想他就是这边想啊想啊，挖啊挖啊，把这些细节都给你搞出来。从十七节开始，他说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哎呦，后面真的还有一群人啊，就说我看见一群人。这个一群人可能是谁呢？恐怕还是他的同僚也有跟在里边的，
是
跟在后面一起造反嘛？因为现在既然豁出去了，就这个立功的机会啊，不可以错过。约兰怎么讲呢？约兰这时候，哎呦，
打发一个人骑马，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
耶户他们是在哪个城啊？到基列的拉莫，基列的拉莫离耶斯列有多远？你查过没有？
多远呢？我看那个地图好像是不是很远，过一条河。
哦，过一条河，那不错啊，你都还看了地图了，表示你挺用心的。蒙哥从来没去查过，不过据说以色列那块地呢一共没多大。这你快马加鞭很快就过来了。那这个约兰在那个地方养伤，犹大王亚哈谢又来看他，这也许他的亲信呢，他的将军呢都不在他身边，因为显然这些将军们都跟耶户在一起吃饭喝酒。那他又派了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为什么要派守望的人呢？
惊魂未定嘛。
惊魂未定，这个守望可能主要是守望谁啊？
守望亚兰王哈薛。
那这个亚兰王哈薛，哦，因为这前面十四节说了，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位，所以这些将军们呐，带着军队被派在外面把守，隔了一段距离呢，王呢躲在里边养病。那时候也没手机也没电话，那一个守望的人在看见有一队人来了，那当然就要派人去问问看，说平安不平安？什么意思呢？叫做平安不平安？很可能是问什么？
不知道是谁吧？如果是自己人，他就问问前线的战况。
啊、就是前线战况如何？因为他猜恐怕就是自己人呐、啊。结果耶户很聪明，耶户说什么？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还翻成中文还押韵的了。转到我后头吧。哎，他挺聪明，他的马连停都不停。
这句话应该是用很大的声音的话。
那应该是了，至少我在猜了。这王看着那个人就到后头去，就再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耶户是照样去回答他。那这时候守望的人就说了，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 然后车赶得甚猛啊，像宁氏的孙子耶护的赶法。乖乖，耶护是一员这个猛将，连他赶车骑马都比众人都快，非常非常的凶猛。然后派去两个人呢，就转到他后头去不回来。哎呦，那这时候哎，以色列王觉得事情有点严重，因为我们是要讲故事呢，所以这些细节你得仔细的去看，多看几次把它弄出来之后呢，你的故事就讲得比较精彩。那这时候约兰吩咐说套车，他要自己去。你觉得这里面可以给我们什么讲故事的线索？
他还不知道那个耶户反叛
了。那当然了，他不知道耶户反叛了，要不然他去干啥？但是他可能是觉得怎么？
这我觉得还是他想知道前线的情况。
哎，对对对，他可能觉得前线有紧急事情了，所以他就赶紧往前去。哎，那他们这个哎，那时候的眼睛都不错是吧？那时候没配眼镜，要是蒙哥就不能当这种守望的人，他看得挺远挺远的。两次派人去还没到跟前来。
对，那时候房子没有几十层的。
不，他们那时候有山坡是吧？哎，可能老远老远就看底下的平原。像这个美国的西部片呢，你站在山头上看底下的印第安人来了，那还告诉我们什么呢？
还告诉我们，这我就猜不到了。
就约兰这个伤啊，对吧？恐怕第一伤的不是这么重，第二这个养伤可能养的差不多了。
哦，对。
再不然他旁边可能有个什么老中医之类的。
华佗。
哎，就是啦，一家伙把他治好了，是不是？他要是病得这么厉害，人家不能给他套车了。你要是伤啊，你坐这个车子啊，那时候马车很颠的，那颠的疼的，就他这时候可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是不是？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就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那以色列王没想到这就是他送命的日子，亚哈谢更没有想到。哎，那这里边又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这个天气真是太热。
天气真是太热，哎呦，蒙哥听过不少的借口，你这个借口倒是还是新鲜，天气太热了。那天恐怕也是天气太热，把这两个王都热昏了。他们心满急的就下去看。那刚才我们讲说这个耶户少了什么，耶户没有讲到耶和华的意思，耶户没有借这个机会教训众将军，又跟他们讲了固然是耶和华的命啊，可是之所以耶和华要高我作王，除灭亚哈家和耶洗别家，那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对不对？那你把偶像除灭掉之后，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归回真神呐、啊，啊，要除去耶罗波安家的罪呀、啊，还有他是以色列全家陷在罪里的那罪呀、啊，这些事情耶户没有跟他们讲。等一下倒是哎，跟以色列王约兰讲得很清楚，可是亚哈谢偏偏自己找这个灾殃啊，这里边是个什么问题？假如以色列国是个教会的话，这是我们看见什么问题？这你可能猜不到的，你要不要再猜猜？
如果是说把他们看作一个教会的话，那个约兰是、是什么位置？
哎，约兰是什么位置？亚哈谢又是什么位置？
牧师。
咱们不管他是不是牧师了，就是他应当是引导教会的人，对不对？换成今天的来讲呢，他肯定是一个服侍教会的人，不管他服侍的怎么样。那亚哈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起什么作用呢？
亚哈谢本来是犹大的王，对不对？犹大王、犹大国这个教会的光景呢，应该是比以色列国这个教会的光景要好一些了。可是偏偏这时候亚哈谢自己跑来看约兰，他为什么要跑来看约兰呢？而且跟他这样同进同出，为什么呢？
他俩有亲戚。
哎，就是这个问题了。你知道这个问题咱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连跟小贝都没讨论过。就是服侍主的人呐、在教会里边呐、你还有服侍主的亲戚，这可怎么办？这件事情是好呢，是不好呢？
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给神做事的话，我还是表达不很清楚。
天太热了。
对，好或不好呢？其实我觉得不是在人看的，应该是在神看的。
嗯，那在他们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有了亲戚关系啊，在服侍的工厂上啊，会引进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情况我还没碰到过。
之所以现在不太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国内的教会呢，很多都是 姐妹多是吧？他不是一家子一家子都进来了，一家子一家子都进来了，弟兄再多啊，再加上这些服侍主的弟兄之间呢，可能有亲戚关系，那你很快在教会里面，你要不要猜猜看，会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会带进来哪一类的问题呢？
分门结党啊！
哎呀，没错啦啊！就算你不要分门结党，别人也看你是分门结党。因为他一定认为你是亲戚，你们自己说的话听得进去，别人说什么话你都听不进去，是吧？
有这种可能性。
犹大王亚哈谢当时显然是脑筋不清楚，他脑子不好用。那天不是因为太热，是因为什么？真的吗？是因为他跟以色列王约兰的亲戚关系，让他很多事情的判别上他就搞不清楚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亲戚的关系胜过了他们同工的关系，这个就不妥当了。
就像以前说的，工作是工作嘛，
差不多。但这也不是说公事公办的意思，在教会里边其实是这样，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你们的亲戚关系也不是一个私下的关系，而且你跟其他同工的关系呢，也一点都不输你这个亲戚的关系，这样您听得懂？
这样很难吗？
而其实不是很难，因为你说什么是亲戚关系？亚哈谢来看约兰，这是干什么？这是走亲戚。
对呀、啊，他就过节日了什么的都会走亲戚。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打仗，又受了伤，是不是？只是他们两个什么事情商量呢？别人插不进话去的。你们两个觉得对的事情，那其他人还有什么话说呢？你们两个又都是王带头的，哎，这个情况就不好了，因为没有人，也没有人敢给他建议。那你要怎么样消除这个情况呢？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约兰与耶户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如约兰与亚哈谢中间的关系。其实亚哈谢这个犹大王啊，在南北国结亲之前，两国的关系是一点都不好的，对不对？从耶罗波安就开始与所罗门家算是有世仇啊，两边是彼此常常征战的、啊。以色列国换了这么多王之后，从来没有改善与南国的关系啊，不是说一定要改善，但是撒旦一定从这边做工，因为是谁来替他们做主这个婚姻的事情啊？
嗯，
耶洗别啊。
哦，对，耶洗别。
耶洗别是哪一国过来的？
以色列。
啊，不是，耶洗别的娘家是哪一国？
娘家以色列。
耶洗别的娘家不是以色列啊？
两边不太弄，天气还是真热，
天气还是真热。约兰的妈是耶洗别，这亚哈这个宝贝太太其实从外国嫁进来的。
对对对对，
她是哪一国嫁进来的呢？
看一下小抄，
看一下小抄，
她是西顿王啊，西顿王、
哎、对，西顿王那个中文的名字直接就翻成这个叫什么叶巴利是吧？
那个字我不认识。
是朝见的意思了，敬拜的意思了。他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他就是娶了个太太，这个太太呢，就把所有外邦的恶习啊，离弃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的东西，通通带进来。这个带进来之后就影响到亚哈，那耶洗别再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南国犹大去，这下可好。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啊要兴起耶户，因为这个 cancer 这个癌症已经蔓延到不收拾不行的地步了。但是事到临头，犹大王亚哈谢为什么这么迷糊？那是因为亲戚关系，亲戚关系让他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让他完全失掉了警觉性。而且因为这个亲戚关系，你可以说以色列王与他的将军之间呢、啊，显然是有相当问题的。
是。
那我们前面要讲这个解决之道啊，因为教会在一起呢，尤其工人在一起呢，这个迟迟早早这个问题会被我们所预见。你如果一家子都是传道人、长老啊、牧师是吧？而且都在一个教会里边。那这个对教会不见得是有好的影响的。既然这么多人都这么志同道合啊，又是亲戚，别人会太插不进意见去。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什么叫亲戚，亲戚就是说有事没事来往的，这种叫做亲戚。
是、
亲戚跟朋友又不太一样了啊，亲戚不来往好像是罪大恶极。哎，最近你们国内这个不是通过了个法案，要是不孝敬父母要怎么样，要罚钱还是要坐牢的？
我没听说。
啊，你没听说？哎呦，我听说你们两个最近要回去看你妈妈，我还以为你们是因为看见这个法案之后呢，要返乡探亲戚了。亲戚就是有互相走动的义务，亲戚也有比较强大的包容力，有什么事情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对不对？大家呢感情也比较好。可是这个以色列王跟他的将军显然中间没有这个情谊在里边呢。不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大家都要变成哥们，但是你总得小心啊，不要因为亲戚的关系让你跟某一些的同工之间呢有过大的距离，至少跟你这个亲戚比起来。那怎么办？还是就是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要常常有来往，而且在一切的来往事情上面，而且在一切的彼此交往啊讨论事情上都要推心置腹，不应当有一些事情是关起门来只跟你亲戚商量的。好了，那这时候哎，咱们把这个事情大概可以结束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了。哎，那耶户在耶斯列拿伯的田里遇见他，这个当然拿伯这个田哎前面有故事的。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那这显然是问到前线的战事如何啊。那耶户怎么回答的？
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吗？
嘿呦，不错啊，你这个还有点台词的味道是吧？那约兰一听干什么？
转身逃跑，
转车逃跑。前面少年人是开门逃跑，这个耶户这个大将军真怕人啊，看着他就跑。约兰转身逃跑，那对犹大王亚哈谢说什么？
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
烦啦烦啦。那圣经就说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
一箭射中。
对啊，大将军是不是？那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见耶户这个人呢、啊、他实际上他并不是不认识神的一个人，只是说我们刚才讲了，他恐怕有相当大的个人野心藏在里面，这个就更让我们担心了。因为你从底下他讲的话里边，你知道这个人是把耶和华以及耶和华先知的话放在心里的一个人。他怎么说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什么？
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下，你与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
说，
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
乖乖，不错吧？他这个人呢、啊、他已经服侍了两代啊，这是个大将军，是不是很有军权的人呢、啊，以前就是在亚哈王手下的大将军，是贴近亚哈王服侍的，那个时候就听见耶和华的预言，现在再听见耶和华的预言，而且他还知道怎么办，又办得非常非常的对，连他的军长呢也都是在他身边两朝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啊，你觉得耶和华对他的要求会是比较高呢还是比较低呢？
耶和华是公平的。
我知道他对耶户的要求，对耶户作王以及他作王的期望，
就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真的吗？
要求不高，我觉得。
我倒不同意。我觉得作王就是以王的要求。所谓王的要求呢，就是大卫的要求。为什么？这个以前有例子的。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这个先知怎么跟他说呢？
列王记上的11章，
对，
31节。
人家找的还蛮快的嘛，啊！
给了他10片。
到了37节的时候，他怎么对耶罗波安说的？
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
然后呢？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乖乖，这当然是应许了，可是这应许里面有没有要求啊？
有。
要求的水平跟谁一样啊？
大卫。
哎，没错没错。你现在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神就拿什么水平来评断你啊？
先知。
啊，像谁啊？
以利亚。
啊，像以利亚。哎呦，我这以利亚这以利亚有各种样的神机骑士。
像摩西啊。
像摩西，哎，就是这些大人物就算了，至少也得像个撒母耳，是不是？像保罗他们立我们立的榜一样啊。
摩哥说的这个事情，我听了那个近期的你和陆家做的那个，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吗？
对对对，
七年左右就应该有那样的样式了。我现在也信主也六七年了嘛。
啊，是差不多了，所以正好了。对，
我想让那个摩哥你帮我看看，给我打打分。
我看不见你啊，你在这么远，这地球的那边，我怎么知道你几分呢？对不对？就分是自己对照圣经来打的。
对，我到了什么程度了？
那你只有自己去答，要自我测验一下。哎，你可以照着希伯来书，你可以照着诗篇23篇，你可以照马太福音，你可以照路加福音，你看你到底跟主耶稣走到什么地步了？哎，尤其在我这个人身上有哪一些的特质开始出来了？比如说一个仆人的身份是不是出来了，还是你只是一个门徒的角色？因为当初像耶户这样的人物，他又有能力，他看见这个以色列在亚哈在约兰手下的败坏，又经历到神高他作王，那他要是不奋勇自强啊，他要是不把以色列的错都给他正过来的话呢，也成了被神定罪的一个角色嘞。你越看他说话有道理，越认为他知道的多啊，那就越替他担心呐、啊。那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逃跑的角色是谁啊？27节，
亚哈谢吗？
对呀、啊
哦，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从原庭之路逃跑。
呵，有一个是开门逃跑，有一个是转车逃跑，还有一个是从原庭之路逃跑，这叫躲避耶户之刀的啊。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尔的坡上击伤了他，他逃到米基多就死在那里。哎呀呀呀呀呀！好了，这一段是非常血腥啊，非常厉害的一个故事。你要是会讲的话呢，应该可以很吸引听众朋友啊，不管你是跟大人跟小孩讲，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只是这个注意力的背后啊，这个好讲的故事、精彩的故事背后，到底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一路找过来呢，有好几个啊，可以去思想、可以去发挥的。第一个就是说，当耶和华膏你的时候，当耶和华印证你在他面前服侍的职分的时候，你应当跟你的同僚说什么？到底是你做王，是耶和华做王？耶和华为什么要废掉约兰来立你做王？你有没有教训他们？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服侍的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啊，这加上亲戚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以至于亚哈谢啊，当然从前面他们会出去打仗已经看见了，他对事情的判断呢、啊，再加上天气太热，那就脑子更糊涂了。第三就是耶户这个人啊，你看他显出这么多的见识、勇敢与信心，但是这个人日后神要评断他的时候，必然是以神评断大卫的尺寸来评断他的。哎，我们奉献自己做仆人，那就需要知道耶和华对他的仆人，主耶稣对他的仆人有一定的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你要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了之后，为自己打打分，说这别人不能替你打分数的。你知道了之后，替自己打分数，然后照着圣经，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有哪些地方很落后啊，就赶快赶一部很猛的车子啊，急起直追了，好吧？多多，咱们今天总算是把这个故事往前讲了一点点。
是，
这个故事牵扯到的故事可是真多啊。 从前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去打仗，还有这个亚哈耶洗别的事情，耶洗别怎么嫁过来，嫁过来之后带给以色列家什么样的影响，又怎么样再把自己的女儿嫁到犹大国去才造成今天的世界。还有呢，就是耶和华从前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哎呀，这些都是前前后后牵扯的故事啊。所以一个圣经的历史故事要把它讲清楚的话，那还真是不容易啊！难怪我老劝二山子多讲点旧约，他已经考虑了很久，终于开始讲撒母耳记。等到他讲到列王记这一段呢，是那可是精彩啊！好吧，豆豆，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再见。
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